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圣诞降临期的特辑当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第14天的信息的默想。我们这一周的主题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但愿透过思想这个大喜的信息呢，会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无论在任何的观景当中，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哇，这真是一个喜乐的季节，在每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因着纪念您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就心中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不断地充满我们的心灵。在我们面对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无论光景如何，我们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满有喜乐。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这一段宝贵的时光，能够浸淫在您的喜乐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周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的第2章8到14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下面我们再来读今天的默想经文，罗马书的第5章1到5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要来默想在患难中喜乐的条件。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经历了一个极大的饥荒，村子里的村民都搬家走了，因为他们需要到别的村庄去寻找食物，他们都成为了游离在外的难民。 而这场极大的饥荒呢，当然也影响了村子当中的动物居民们。但凡还有一点能力、一点办法的动物们，都已经离开了。唯有村子当中的几只小蚂蚁，身体软弱，并且体积太小，无法承受长途的跋涉，所以他们留了下来，每一天辛苦地在村子当中寻找足够的食物可以果腹。但是也因为环境的艰难，让这几只小蚂蚁成为了最好的难兄难弟，因为患难见真情，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彼此之间承诺说，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能够寻找到足够的食物，他们都要彼此分享。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似乎所有的食物能够寻找到的已经被他们消耗殆尽了。就这样，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每个小蚂蚁都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连爬出蚂蚁洞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天，还有一只小蚂蚁一息尚存，他想起来彼此之间的承诺，于是他鼓足了勇气，用尽身体当中最后的一丝力量，爬出了蚂蚁洞。他决定要凭着自己的所有的力气，为他洞里的那些奄奄一息的兄弟们寻找到足够的粮食。正在他努力地向前爬行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村长那熟悉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来：村民们请注意啦，村民们请注意啦，赈灾的粮食已经运到了，请大家到打谷场上来领你们家所需要的日用的灾粮。还有更好的消息，就是有明年的新的种子已经运到了，每一家也可以领取你们明年要播种的种子。小蚂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它竭尽全力地爬回了蚂蚁洞，将这个大喜的消息报告给了他的好朋友们。就在这时，所有一切的痛苦，所有一切的饥饿都显得不足介意了。大家心底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因为知道他们有救了。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今天每一个听闻了福音并且享受救恩好处的人，实在就应该像这个小蚂蚁一样，像当时主耶稣基督降生听到好消息的牧羊人一样的，把这关乎万民的信息向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传开。正因为我们都在痛苦、患难和绝望的光景当中，传福音像什么呢？就好像是告诉别人好消息，像一个乞丐告诉其他的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像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对另外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说在哪里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全然的得到痊愈。现在罪恶光景当中的人，哪一个不是灵魂的乞丐、病人和难民呢？我们哪一个不像正在饥荒当中的这群灾民和这群小蚂蚁一样的，亟待拯救，亟待生命的粮食，亟待灵魂的救恩呢？人人都需要福音，因为没有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都如同迷失的羊群、饥饿的灾民、受审判的囚徒一样，等待着我们的就是饥饿，就是死亡，就是审判。但是今天，当这一个救恩的好消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当大大的欢喜吗？小蚂蚁它能够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传递给它的兄弟姐妹、难兄难弟们。而我们今天品尝过救恩滋味的人，是否也应当把这个大喜的信息告诉给身边所有需要主基督耶稣救赎的人呢？在患难当中我们能够喜乐，是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救恩，所有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 等待着我们的是黎明的光芒，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不管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至暂至亲的苦楚，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相信您、接受您，可以记录在生命册上。求主帮助我们充满欢喜快乐的来面对这一个事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呢？第二，欢喜快乐的条件是什么呢？但愿我们今天有一段美好喜乐的合家欢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完成这一周的任务，就是制作手工的圣诞卡片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今天可以开始制作手工卡片给家中的邻居朋友，如果有不幸的家人朋友呢，就可以把福音的信息用图画或者是经文分享在卡片当中。特别的盼望您如果制作好之后可以拍照与我们分享，真儿期待能够分享您的喜乐和您的大作。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特别节目，我心灵有空处为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2025圣诞特别行动，我是林真儿。那最近呢，我们这几天都在聊怎么样来清空我们自己的内心，调整我们的生活态度和优先次序，好预备我们的心来欢庆圣诞。进入圣诞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的渴望安息，因为本来这个季节就是纪念救主基督耶稣为我们降生的一个最美好的季节。即便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圣诞节也是代表着温暖、平安、浪漫与爱的一个日子。
更何况当我们了解了圣诞的真意之后，对于信徒来说，这意义就更加的非凡和重大了。那当我们思想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腾出空间，腾出一个最重要的位置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珍儿就想到了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忙忙碌碌，这么一整年下来有许多的疲倦感，大部分的日子呢，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的一天天的度过，可是人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一些有意义的重大的仪式感。圣诞节就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一个具有仪式感的节日，很多人不去庆祝，说因为那不是主耶稣真正的生日，我们本来庆祝的就不是那一个日子，而是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值不值得信徒们去纪念呢？当然，因为他再一次的把我们拉回到2000多年前，本来没有盼望，极具黑暗，一直是引进渴望救赎的那一个夜晚，当主基督耶稣降生，被包裹着布，躺卧在卑贱的马槽里。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人类历史就有了一个彻底的翻转，每一个信徒的心声都与2000多年前那一个伟大的降生有关，每一个信徒的归家都与2000多年前那个伟大的离家有关。上帝的儿子舍弃他原有的一切，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以至于人的儿女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C.S. 路易斯的这一句话，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触动呢？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比任何以往的时代都更加的便捷，无论是运输系统还是交通网络，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比任何其他以往的时代更加的孤立和隔绝。以前的人远离家乡，需要透过很艰难的长途跋涉，或者要付上昂贵的代价，才能够与自己想念的亲人通话。可现在呢，在这么便捷的沟通、交通、各种各样连通的方法充斥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亲人也很有可能无话可说，一切都用电子产品来代替真实有效的沟通。家的概念或者远离家的这种概念在我们的认知和理解当中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在年幼孩子的心中，他们都说不清楚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因为父母的婚姻破碎或者由于生活环境不断的变迁，都会导致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乡愁。而这种乡愁呢，我们称之为想念。想念什么呢？想念那个熟悉的环境，想念熟悉的味道，想念熟悉的人，想念一个我们可以做自己但是却全然被爱宝宝和接纳的环境。以前我们会说这是因为我想家，但现在当家的概念模糊，家的破碎感日益沉重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念什么。我们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出生在哪里，习惯于那里的饮食，那么一生无论你漂泊到哪里，一旦有当地的一些食物或者是色彩唤起你对你熟悉的童年的这些记忆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不淡定了，里面的那种思念和渴望，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一口食物或者是那深深吸进你的肺腑的一口温暖的熟悉的气息可以满足的。在我的听众当中，在我牧养的教会或者是学生当中，其实不同的人对圣诞节、对感恩节、对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节日，他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失望的。 为什么呢？因为每每在他们特别渴望想要过节，比如说中国的春节，好容易努力的花了一切的代价回到家中了，但是在期待值和现实有这么大的落差的时候，那盼望已久的一种你渴望的温暖、开心、舒适、充满爱的那样的一个泡沫，会被你回家之后很快的接触到的现实而击碎。然后这些弟兄姐妹们跟正儿分享的时候，就是一种极深的挫败感、极深的失望、极深的失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的期待太高了，我们对爱的渴望太强烈了，我们对那一个思念家的那一份感受太深刻了，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其实想念的并不是地上这个家，而是似乎在永恒里，在哪里，那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可是一直吸引我们不断不断往前迈进，往前去追寻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主耶稣来时之处。在我们的中文的概念里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词能够表达这一份的情愫。我们可能会用思乡之情，或者用想家，或者是近乡情怯等等一些词来表达我们里面那种复杂的深度的情感。其实这一份深度的思乡情怀和渴望呢，是意味着在我们地上的追求之外，还有一处地方是我们真正的灵魂归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们的灵魂在心心念念的渴望的地方。在 C.S. 路易斯的一篇著名的讲道叫做 The Weight of Glory， 就是荣耀的分量，荣耀的重量当中，他在很多处都描述了关于刚刚正儿所说的这一份思乡之情，就是想家的情怀。他称之为心灵的一种乡愁。他说，谈到对于天堂这个遥远家乡的渴望，我们最常使用的权宜之名就是称呼它为美丽的境界 Paradise， 或者是天堂，好像奢望可以一概其全貌。然而无论什么方式，其实我们都是在自欺欺人罢了。我们可能能够回到过去那些时刻，但却再也找不回特定记忆里的某些事物了，剩下的呢都是捕风捉影。所以我们所记得的不过就是一些回忆而已。如果我们相信说透过书籍、音乐就可以找到那一个美丽的境界，那肯定是被欺骗了。美丽的境界会在书或者是音乐当中被呈现，但却不存在于此。所呈现出来的只不过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渴望。所谓的美丽境界，我们过去的那些美好回忆，其实都是我们心中那个真正渴望意念的化身。如果我们把它误当成为美丽境界的实体，它就会成为无声的偶像，让它的崇拜者心碎，因为它并不是那美丽境界的本身。现在我们醒悟过来，发现说，哇，我们不过是旁观者，那美丽的境界曾经对着我们微笑，却没有欢迎我们，他的脸曾朝向我们的方向，却不曾看见我们，我们从不曾被接纳、被欢迎，不曾被邀请进去。我们的一生都带着怀乡的情节，渴望与过去那让我们感到被拒绝的对象重新和好，渴望进入那扇我们常从门外所观看的门内。这并不是一种神经兮兮的幻想，这乃是我们人生真实的一个写照。 C.S. 路易斯这句话很深刻，但是值得我们仔细的推敲。 我们在地上对家的渴望，对一切事物的那一种极深的向往和追求，其实不过是捕风捉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误以为追求到这些东西，我们的心灵就能够满足，哪想到唯有归家，唯有归回到父神那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园，我们那一刻才真正的与我们实体里面那种极深的渴望所融合。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今年的这个圣诞季，真儿又有一个小小的行动，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我们地上的家，若只是永恒家园的一个非常小的闪现，那我们也要让它成为惊鸿一瞥，能够让天堂我们永恒家园的那一个最荣美的形象，可以让世人透过我们的地上的这个小家，看到一点天堂的颜色，闻到永恒的香气，尝到天恩的滋味。所以我们有任务，就是在这个圣诞季能够竭力地营造一个美好的家的环境，接待一些家庭破碎的朋友、兄弟姐妹，或者是邻居、同事，让他们有机会透过在我们家的一点点的相处时光，能够尝到家的滋味。那从今天开始就计划起来吧。
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亲爱的耶稣已为我预备天上的家。
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我的朋友和爱我的耶稣，黄金的街道充满笑声，再没有悲伤。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
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
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